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他从受膏一直到宝座，那非常清楚的，你看见是两个秘诀。一个，你看见他是个成长然后而长成的人；第二，你看见他一路上都是得胜的。所以他无论增长也好，无论他行为完全也好，那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很清楚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，使我能够征战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年我们能够得胜，今年我们能够完全，没有可夸的，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果然大卫呢就坐在宝座上。不过这里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第43节。第43节怎么说呢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叫做列国的元首。但你前面呢是讲的百姓，所以很明显的，等着大卫坐在宝座上，他一面看见的是百姓，就是和他一同在牧场上的神的羊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你看见所有神草场上的羊，大卫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一面大卫坐在宝座上看见的是百姓，另外一方面他看见的是列国。那么讲到列国的时候，神为什么把他摆在宝座上呢？因为神要叫他做列国的元首。好了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的脚步要放慢一点，因为否则的话，你读大卫的诗篇读不懂的，你读旧约也读不懂的，你甚至读新约也读不懂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能不多说一点。那么讲到大卫做王有两面，一面是百姓的一面，一面是列国的一面。就着列国来说，他是元首；就着百姓来说，他是谁呢？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节的圣经，撒母耳记上。对不起，有的时候因为我翻得太快了，所以我的弟兄姊妹呢就找不到，所以有人提醒我需要慢一点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再说一遍，现在我们翻的是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1节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产业的君吗？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神拣选扫罗，如果神拣选大卫，神要叫扫罗或者大卫做什么呢？做他产业的君。那谁是他的产业呢？我们需要圣经的话来解释才可以。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78篇，第78篇第70节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这是神做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那现在你明白了，神说要让扫罗做他产业的君，原来以色列这些百姓是神的产业。那么神的产业需要有人去管理啊，所以呢，神就找到一个产业的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神呼召大卫，他本来是牧羊的，他牧羊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把羊放在大卫的手里，那个是耶西的产业。那么你看，他果然非常的尽职，等到狼来了，等到狮子来了，等到熊来了，你看他拼命，他真的要从敌人的口中能把羊夺取回来。所以你看见神到处找，他要寻得，他要找到一个谁能够管理他产业的。 所以神在大卫还做牧人的时候就已经观察他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在暗中观察，他就知道说大卫一定是合乎他心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小事上忠心，如果一个人虽然父母离弃他，虽然等到要做王的时候好像没有他的份，但是耶和华却收留他，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到底这是他父亲的羊，所以你就忠心于父亲的羊，所以等到有狮子来了，有熊来，你看就挺身而出。那么等到哥利亚来了，你看见谁就萎缩起来了，扫罗就退缩起来了，只有大卫能够勇敢站起来。所以如果大卫能够勇敢站，这一回所看见的是真的狮子，这一回所看见的是真的熊，那么证明什么？证明很明显的，如果大卫能够杀死万万的话，就证明说神在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，用油膏了他的头，连外邦人都说这是国王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神要让全世界都看见，今天如果神能放心把神的产业交给大卫，因为大卫经过了许多的工作，不像扫罗一样，所以扫罗是王，大卫也是王，但是你看见大卫是一生受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在他身上雕刻，最后呢终于能讨神的喜悦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为什么神从羊圈把他召出来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你不要再牧养这羊了，你牧养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那么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慢慢就会觉得很稀奇。稀奇在哪里？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产业，所以到了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就分那个产业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迦南的美地乃是测不，乃是流奶鱼米之地，是预表基督测不到的丰富。所以当一个人进到迦南，他应该享受迦南的土产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应该要享受基督那测不到的丰富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原来这个不是目的。起头的时候你看见吗？神是赐迦南给以色列人做产业，但是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流奶鱼米之地？当他们真的享受流奶鱼蜜之地后，他们就长大了，不是吗？而且不止长大了，而且他们可以拿武器，可以拿枪，可以征战了。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应该是得胜的生活。所以等到他们长成了，等到他们可以拿刀拿枪为主征战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些以色列人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当你读整本旧约的时候，前面一部分讲的产业都是讲的迦南地，后面一部分讲的产业都是讲的以色列是我的产业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在它里面也得着了基业。我们当然得了产业，这是我们一蒙恩得救，我们得的产业何等的丰富呢？但是最稀奇的，同样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要知道什么？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今天我们讲到他给我们的产业，讲到基督测不得的丰富，我们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但你怎么会想到他在圣徒里面要得着个产业呢？那么圣徒所得的产业还不是产业，而且是荣耀，还不是荣耀，是丰盛的荣耀，还不是丰盛的荣耀，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敢当呢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整本旧约就为我们打开了，明白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在它里面得到基业，如果我们真的享受了牛奶与蜜之地，天天与主亲近，我们真的一定长大，我们一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等到我儿女长大了以后，做父母的说，我的儿女是我的产业。小的时候也许做母亲的要生十个孩子十二个孩子，你看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你要为他们 给他奶，给他蜜，他慢慢就长大了，不是吗？等到他们真的长大的时候，起头不觉得十个有多么可，十个吵得不得了。但等到有一天，儿女都长大的时候，做父母怎么说呢？他们是我的产业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明白，神为什么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？为什么但的支派？为什么便雅悯支派？每一个支派都享受他们应当有的产业，他们都可以享受他们的土产，没有别的目的。每一个人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吃奶和蜜，他们当然就长大了。所以最后等到他们成熟的时候，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有产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需要人管理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最会管理的人就是 CEO 啊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为什么找大卫呢？他要找个 CEO。 为什么找一个 CEO 呢？ CEO 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CEO 一进来以后，我可以给他很多很多钱。你知道现在在全世界有好多的 CEO， 他每年是百万的收入，多少的收入，我们羡慕他们。但是不一样在哪里？只要把公司放在他手里就活过来，只要放在他手里，他不光是100倍，可能1000倍的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全世界有几个 CEO 是你找也找不到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有一天神让大卫坐在宝座上，神要大卫做他产业的 CEO， 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个产业交给你的话，今年如果说我们盈余额是100万，如果明年是500万，后年是1000万，如果是成倍成倍的成长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就找对人了，这个人是合乎我心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神是以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，在新约里面，神以教会做他的产业。所以首先你看，我们读圣经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聚会也好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经历迦南地的丰富。但你不能光聚会不长进啊，你不能不读圣经不长进。有的人什么特别聚会都参加，参加了20几年，他应该长得很，应该非常成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主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，当我们享受那个奶与蜜之后，我们就长大了。等到我们长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把我们当作什么？当作他的产业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？因着神有把握，我们因着有把握，在我们的 CEO， 我们的 CEO 当然是我们的主了。在基督的管理之下，教会有一天会是荣耀的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明白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产业的君的。那要紧在这里，如果产业指着这些人成熟了，那要带领他们更成熟，带领他们更丰富，那么谁能够做？只有曾经被神雕刻过，曾经在牧养，在神的牧场上，他能够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使我躺在青草地上，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结果我在安歇的水边就找到了5颗的石头，结果我就胜过我的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他经过这许多经历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能做所有这些群羊的榜样。因为你们要经过的我都经过了，所以今天主把我做产业的君。所以做产业的君不是叫你作威作福，不是叫你辖管弟兄们，做产业的君就是叫教会越过越增长。到时候你看见很多人都要来告你，很多人都要说，你看这里有个聚会，就像使徒时代的聚会一样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你自己高的，不是你往脸上贴金子。许多人一来到中间，他们觉得主的确在他们中间。那为什么聚会聚了多少年，为什么什么都是对的，到现在你不大感觉到神的同在？你看见说，和谁？和坐在宝座上的有关，做代表权柄的有关系。所以要记得，所有做代表权柄的，神今天把产业交给你是何等的责任。 有一天神要算账的，明白吗？有的人说，为什么这个摩西啊，只要发脾气，只要多打一下，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他一生气击打磐石两次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再也不让他进迦南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会不会太重了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是代表的权柄，你有代表性的，你的一言一语，你的一行一动，不要忘记，全世界都在看你，不能够把神代表错了。什么时候你把神代表错了，神就和你切断了关系，很清楚的。虽然是大，虽然是摩西，很多人说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就无论如何让他进迦南好了，但是神说不就是不，明白吗？最多看一眼就完了，因为那一次他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你不要说哦，我对不起，我那次软弱，我失败了，我可以从头来起，没有这件事。一般弟兄姊妹你看见还好像不是那么严厉，但是摩西身上是严厉的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为什么大卫后来你看神的手在他身那么重，因为什么？他是君王，他是君王，他应该是榜样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亏负了神的托付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每次我们讲到产业君的时候，那个观念不是地上的观念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神把这些羊放在你的手里，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那个羊啊，你不是比别人高一点，你和他们同样被神拣选的。所以当你每次看见百姓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他们是神的产业，就好像我是神中产业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暗中有没有神14年的雕刻？一直到今天，圣灵有没有约束我们的嘴唇？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，叫我们行为完全？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，叫我们能够征战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大卫能够坐在王位上，就表示说的确神把他放在一个属灵的高峰。那现在很清楚的，就是百姓来说，他是产业的君，是不是辖管他们，是帮助他们长大。为什么帮助他们长大呢？因为你带头的，你14年学的那么多不是白学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多的经历是你要比弟兄姊妹多走一步才行的，你要更付代价，你要更学习功课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做长老的说，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是一只羊啊。所以怎么样都不要忘记了，大卫不管怎么样和所有的产业，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所拣选的。大卫并没有比他们好，大卫不过更蒙一点恩典，大卫不过走在他们的前头就是了。多走了14年，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现在等到神把产业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知道说过了一年，过了两年，那么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那你说丰富到什么地步才算数呢？一直等到神能够借着保罗说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放下，你才可以说神所托付你终于完成了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许多人一直要争谁伟大，一直要争地位，他们忘记了，今天如果神今天把你做他代表的权，目的是要叫你做产业的君，那个结果不是你越来越丰富，不是你权柄越来越大，是弟兄姊妹越来越丰富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有长老，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有父母，为什么有代表的权柄，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叫你做产业的君，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那如果你讲到产业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啊，你打开地图，如果大家打开圣经后面的地图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分产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犹大在南边，然后呢撒玛利亚就给了约瑟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然后他们两个中间呢是便雅悯，然后再往北走一点，快到那个以色列平原的时候就有以撒迦，在前面一点你就看见说有拿撒勒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希伯伦，然后靠近加利利海就是以弗他利， 然后最后呢，如果靠近海边，那就是亚瑟。所以地方最北边是但，所以从但到别什么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清楚，到读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你的的确确神就把这块地给了他们。那么不光是约旦河西啊，本来神的意思就是经过40年漂流的旷野，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应该在约旦河西才对啊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两个半支派啊看上了约旦河东。所以约旦河西是上好的，约旦河东是次好的。但有的人呢就是满于次好的，明白吗？你们已经漂流了40年，他们还宁可在约旦河东，这不是悲剧是什么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在神的百姓里面，有的人在约旦河西，有的人在约旦河东。那不管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，你只要在约旦河西这一边，你就看见从但到别十八很清楚的，他们是神的产业。那约旦河东也这样，从亚嫩河一直到什么黑门山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也都是属于两个半支派的，因为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给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大卫掌权的范围，他掌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？大卫的版图到底有多大？那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他是做神产业的君的话，那我们要问这个产业分布在哪里。产业所分布的地方就是刚才我所说，一个约旦河西，一个约旦河东。所以就做大卫做产业的君来讲，他的版图有多大呢？就是约旦河西那一块，从但到别十八，然后约旦河东呢，就是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。好了，那你把这两个东呢摆在一起，这个可以说就是应该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。错了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给的地比这个大得多。你从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到底神让大卫做王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首先看一看创世纪第15章，创世纪第15章第18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，好，哪一块地呢？是从埃及河直到伯达拉河之地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我们讲到产业的话，它不过是约旦河西从但到别十八，不过是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，但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，这怎么解释呢？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个地图，这是我们上面有的地图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翻到最后一张地图，最后一张地图，最后一张地图啊，你特别注意到产业的部分。如果就做大卫做产业的君来说的话，他的版图应该有多大呢？他的版图应该从但到别十八。那么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大家如果你看呢，这亚兰就是葛兰高地了，你稍微再往北一点，还不到大马色，那就是但，明白吗？所以从那里到了别十八，别十八在哪里呢？别十八可以说就在寻的旷野的北边一点。所以你看呢，上面画了一点那个好像有很多溪流一样，那个两边，左边的就是约旦河西，东边的就是约旦河东，这边九个半支派，那个两个半支派，所以这个范围呢，这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就着这个情形来说，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，他管辖的版图呢就是那么大，就是你在这个地图上面你看你好像网状一样的，那个就是应该是什么，是神把他们就放在这些地方，这就是神给他们最好的一块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讲到牛奶与蜜之地，一定是生命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应该在那里可以长大的。所以要记得，神是先把这个产业赐给他们，然后他们成熟了以后，他们一面能为神征战，过得胜的生活，另一面他的的确确到了长成的地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等到儿女长成了，他们很自然就变成父母的产业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，那么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现在呢，为着这产业越来越丰富，所以神就找到了一个管理的人，那个人呢是先走在他们前头的，那个人不是作威作福，那个人并不是像扫罗一样光凭着地位的，不是，那个人完全凭着生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清楚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呢就做了产业的君。可是现在你看这张地图，往南看，现在你看这个加底斯巴迪亚，稍微再往西看一点，不是有个埃及河吗？那个埃及河原来是一个汉谷，今天还在，叫 El Arish， 我们曾经去过。那么 El Arish 以北的就是迦南地，以南的就是埃及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是从埃及小河开始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东北边伯拉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清楚吗？你看见那不是幼发拉底河吗？所以整个到幼发拉底河这个整块的地方，通通是什么呢？通通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，我们这张地图才明白了，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大卫是戴两顶帽子，不是戴一顶帽子。原来大卫做王，一面是对产业的，一面是对列国的，明白吗？如果讲到产业的话，就是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。但大家注意啊，在亚嫩河的南边，你看有一个地方，这里告诉我们是摩亚地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再往南边一点就是以东地，一直到这个死海是以东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摩亚跟以东虽然是以色列的亲戚，但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我的后裔，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所以对大卫来说，摩亚不是他的产业，以东也不是他的产业，所以神没有叫他做产业的君，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叫大卫做摩亚的元首，也叫他做以东的元首，所以这里就两个国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再看，在这个约旦河东，不是从亚诺河一直到黑门山吗？那就快到了大马色了。在大马色那一块，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就圣经中的亚兰，明白吗？那为什么？因为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，那块地方叫做巴旦亚兰，所以整个区域都叫亚兰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常常糊涂了。我们普通以为大马色那个亚兰才是亚兰，不是。你才发现说呢，这个大马色的亚兰，这个北边还有个叫索巴。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索巴一面呢，他要扩张他的势力，结果大卫就打他。结果大卫呢，后来就臣服了索巴，索巴呢和大卫征战，结果就败在大卫的手下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索巴的亚兰，有大马色的亚兰，还有呢哈马口的亚兰，还有呢这个波大拉和那边的亚兰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和他们征战的时候，所以有一度呢，索巴的亚兰呢，他们就到了幼发拉底河那边去求救，所以很可能呢，巴旦亚兰那边的军队就来了，结果还是被大卫打败了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现在呢，如光是讲亚兰，你看有大马色的王，你看有索巴的王，你看有哈马的王，那么甚至于呢，你看见还有发拉底河那一边的王，但是很稀奇的。东征西讨以后，你看大卫不是拿下了以东，拿下了摩亚，拿下了亚兰，拿下了索巴，然后一直到哈马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今天 ISIS 所占有的土地是哪一块土地呢？不是大马色，还没有大马色，大马色还在政府的手里面。主要是凡是从安提亚开始，哈马口这一带一直到哈兰的附近，哈兰今天是属于土耳其的，但是哈兰南边一点点还是叙利亚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的战争呢，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。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，在大卫的时候，他不止臣服了以东摩亚人、亚门人、亚兰人，亚兰人里面还有大马色的亚兰人、索巴的亚兰人、哈马口的亚麻人，还有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连把幼发拉底河东的那些亚兰人也找来了，就后来呢，通通败在谁的手下？败在 大卫的手下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东边的敌人，西边的敌人呢就是非利士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大卫的时候他就臣服了非利士。那最重要的，大卫那时候攻打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在哪里呢？就靠近加底斯巴迪亚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你要进迦南门口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加玛利人呢就通通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一面来说是产业的君，他和他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明白吗？但是等到讲到他做列国元首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回到这个诗篇十八篇，你看见圣灵怎么说的。诗篇十八篇四十三节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所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你看见很多亚兰的人根本他不认识的，很多以东人他根本不认识，很多亚玛利人他根本不认识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他们都要侍奉他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，他们顺服，他们投降，他们的关系不是和大卫都是神草场上的羊，不是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大卫有两顶的帽子，当他坐在宝座上的一面，他是产业的君，那是对着百姓的，所以呢，他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帮助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，越过越丰富，然后能向神交代，这是一面。所以那个范围，那个版图的范围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多少的产业，迦南多少产业，就是多大的范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除了产业之外，大卫还要做列国的元首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